高兴有我们的黄庆慈牧师来我们这边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他是划船的国际总干事，
副总，
国际副总主任。他主要是负责拉丁美洲的宣教施工。他最大的特色会讲英文，会讲国语，会讲广东话，还会讲西班牙语。如果来听见的话，他大出生在台湾，在阿根廷长大，在美国留学读书以后，在美国做工程师，然后在美国纽约法拉盛的教会牧会了16年，然后呢，今年的7月份正式开始在划船里面服侍。我们需要把下面的时间交给黄牧师，
谢谢，谢谢，给。我来美国的时候呢，1987年来美国的时候呢，那时候我读书，我是在 Buffalo 读书的，所以呢1987年我就有机会做学生的时候就来Toronto 来买菜。因为我们在 Buffalo 那个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华人很少，所以呢就没有什么中国的食物，所以要买好东西就要到Toronto 来买东西。所以87年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觉得 Toronto 的这个中国菜啊，中国的东西都已经是多的让我们感到很惊讶。那我相信从87年到现在2018年，可能我们的中国食物又更丰富了很多很多哈。不过以前我在 Buffalo 的时候呢，我们在 Buffalo 的这教会，华人教会的牧师，他曾经告诉我说，他说我在 Buffalo 当牧师的时候呢，我一年到头呢，我都在招待新来访问 Buffalo 的朋友，而且每一次来的时候呢，我一定要带他到这个尼加拉瀑布去走一趟。在这里当牧师好像很辛苦，因为朋友来的时候都要尽心的招待，我们又有那么好的地方，所以呢都要每一次都要带他们去。我猜想可能有很多传道人在 Toronto， 如果朋友来看你的话呢，偶尔你也需要带他们到这个 Niagara Falls， 就去那边走一走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可能就没有这个样子了，我们一般人可能如果朋友来看我们就吃一顿饭就可以了。在美国的感恩节是下个礼拜，我们就会有感恩节来到。感恩节在我的家里面呢，因为我住在纽约，我的父母也住在纽约，我的岳父岳母也住在纽约，还有一个姐姐也住在纽约，所以每一年的感恩节呢，我们就全家的不同的人呢就到我们家里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过节。在美国过感恩节，我们要烤火鸡。然后呢，在我们家庆祝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改良式的，就是我们家准备火鸡，然后别人呢，每一个家庭就是一家一菜，还是一样 potluck， 就到我们家里面来一起来享用。当客人来到我们家的时候，如果临时来不及的话，通常我们就上馆子吃饭，对不对？我猜想在你的家里也是一样的。那但是如果你事先知道的话，你就可以安排，你就可以预备。那在我们家里面，我们一般呢是在家里面是女主内，是男主外啊，所以客人来的时候就做丈夫就在外面陪客人，然后呢太太就在厨房里面在那边煮。如果事先能够知道的话，在这我有的时候做先生的，我还会在前两天还可以帮我太太来准备这个要吃的东西，分工合作让我们感到乐无穷。那可是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刚才读这段经文也是有关于客人到访，并且呢主人在那里做那一天吃饭或者那一天在客人来访的时候所需要做的预备。我们从这里面呢，我们要先来思想一下有关于我们要思想我们对神、对耶稣、对主的关系。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好吗？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章第38到第42节，这里描述的其实很简单，这一小段的经文讲到呢，这个耶稣来到这对姐妹的家里面来做客。那这个姐姐马大呢，她就忙东忙西在那边准备吃的东西，准备招待耶稣所需要动的东西。而他的妹妹他的这个玛利亚呢，就在耶稣的脚前在那里听耶稣讲话。那圣经上就记载的在这里呢，说马大他又似乎有一个抱怨的声音，他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 他来帮助我。啊，你知道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行为啊，这个做法是非常特别的。因为我们一般的家庭里面，我们如果遇见客人要来吃饭的话，我们通常都会有人要进厨房去准备的。但是呢，我们也会留下一个人来陪客人，不是吗？你在家里会不会这样子？也会，对不对？你不能把客人一个人放在客厅里面，然后你们家所有的人都躲在厨房里面，在这边煮东西，在这边预备他要吃的东西嘛。不过这段经文里面，似乎这个马大呢，因为在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家里面还有什么别的人呢，那天至少没有别的人的话，没有告诉我们说，他这个是不是还有别的人可以陪着耶稣？只是说，这玛利亚在那个地方，马大说，那你就让他进来吧，然后我们一起来准备。我们觉得好像不太合乎情理啊，不太合乎我们人对待客的一个原则。圣经上的描述呢，其实呢，在那个原来的那个样子样式是比较合乎我们自己在家里面的待客之道，留一个人陪着那个访客，然后其他的另外那个人在厨房里面在那边准备。但是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马大他不甘愿自己一个人来预备膳食，因此他要叫玛利亚转回去来帮助他。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思想一下，马大在这边他到底是抱怨什么东西？他到底是在抱怨什么东西？是因为他一个人招呼耶稣，他觉得我有一个人在这边准备食物，他觉得忙不过来，所以他怕东西做得不好，没有办法好好的来招待耶稣，让他觉得过意不去？还是说因为他失去了听耶稣他的教导的机会，因此他在背后发出这个怨言？这有两个可能，对不对？那根据这个经文的描述，我们猜想他的怨言好像是发自于他没有办法能够顺利的完成他对耶稣那个招待所需要做的准备。他觉得他忙不过来，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似乎他又多了一份对耶稣的埋怨。因为他势力好像有点怪耶稣，在那边对耶稣的态度好像有点怪罪耶稣。他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那我有的时候呢，在以前我在教会的时候，有的时候人家要结婚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婚前辅导，对不对？婚前辅导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彼此怎么样的沟通，这个丈夫和太太不要怎么样沟通，不要因为沟通不好不良，沟通的方式不好，然后呢就造成彼此以后结婚以后的那些冲突。那其中有一个彼此沟通上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别人问我们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用问题反问来回答别人，这个是一个 no no 啊，这个是一个绝对要避免的事情。因为当你用问题反问别人的时候呢，那个态度就是一个很正面冲突的态度，对不对？例如说，如果说丈夫对太太说，哎呀，我在这边在这个车库里面修车子很忙，你可不可以过来帮忙一下？如果太太回答说，我在厨房也很忙啊，你没有看见吗？如果是用那个你没有看见吗那个问题来回答他的话，那个态度就马上就变成一个好像彼此要准备冲突准备吵架一样的态度了，对不对？如果太太在家里面煮饭，请先生去摆桌子摆杯盘的话呢，那就跟先生讲说，哎呀，我现在在厨房很忙，你赶快可不可以帮忙把这个杯盘摆上。那先生说，我在看报纸，你没看见吗？对不对？那个态度，用问题来回答别人的问题的时候，就是一个准备好像要跟人家开始吵架的一样。所以马大在这里呢，当他面对耶稣的时候，他对耶稣说什么？他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好像说，你好像很在意，你好像根本就没有看到，所以呢，让我觉得心中觉得很多的委屈，让我心中觉得有很多的埋怨，很多的抱怨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经文里面似乎要提醒我们说，马大在这边他是可能从心里面最深处他要发出来的是要做一个好的很完美的招待，要招待耶稣到这个在今天这个环境里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似乎他忘记了原来的那个最好的最纯洁的最美丽的那个动机， 反而在过程当中呢，他失去了他自己的情绪，而且他用这种问话呢来向耶稣，似乎对耶稣来做了一个挑战，好像对耶稣说，你把玛利亚缠住了，因此呢请耶稣，你可不可以好好点放手，让玛利亚过来来帮助我们。那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因为马大他服侍耶稣的目的是因为他爱耶稣，对不对？他因为他爱他的主，他因为他尊崇耶稣，但是同时却是因为要服侍耶稣，反而他埋怨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爱耶稣是一个远程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可是呢本来是应该那个终极的目标要成为他每一天的方向，一切他的行为都要以此为他的依据，哪晓得今天却是因为现实的问题，因为现实的困难所打扰分心，以至于失去了原有的目标，原有的方向。我们家师母，我太太，她是一位职能治疗师，这个英文叫做 occupational therapist。一般人听到职能治疗师，就像我刚刚认识他的时候，听到他说是读职能治疗师的，我就以为呢，他的工作可能跟工业受伤有关系啊，好像你是一个工人，建筑工人闪到腰了怎么样？你要又找一个人来帮助你能够恢复你的职能，恢复你的职业。所以有一次我就忍不住了，我就问他，我说这个职能治疗师到底是在干什么？啊，我们中间有没有 occupational therapist？ 有没有 OT？ 没有哈，我就问他职能治疗师到底干什么？因为有一个另外一个名词叫做 physical therapist， 对不对？是物理治疗师，所以我们就问他说，这当中的分别是什么地方？因为他就后来终于告诉我说，哦，因为职能这是一个人的身体的功能的恢复的治疗，表示说。我们工作的方向呢，就是人在腰以上受伤的人，他的手啊，他的嘴巴啊，如果有受伤的话呢，我们教他能够恢复原有的功能，原有的职能，所以叫做 occupational therapist。那个腰以下的不会走路啦，或怎么样的话呢，那就要用一个 physical therapist 来帮助你，让你学习怎么走路啊，等等这方面的工作。啊，我说真是有学问哈。可是呢，因为有的人，因为我当牧师，有的人就问我说，哎，牧师啊，你师母在做什么工作？我就会告诉他说 OK， 我的师母呢，她是做这个职能治疗师。然后有人会问我说，师母可是不，他问我，牧师可是你师母在哪里工作？那我太太呢，她是在长岛的一所残障学校来工作，在那个有那个学校，那个孩子都是有残障或者是智能比较不足的孩子呢，他是做他们的方面的这方面职能，手的以及口的这个职能的恢复的工作。那很多人就问我的时候说，牧师啊，你太太在哪里工作？我说在长岛一个这个残障学校工作。然后人家就说，哎呦，他的工作很高尚啊，这个好像是一个很有这个爱心的工作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我心里想，可是我是牧师啊，你怎么不说我呢？人家就觉得他很伟大啊，就在这个残障学校里面来在那边做这个职能治疗师。但你知道吗，我跟我太太每天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呢，他的生活是怎么样子。我知道其实他也不是每天早上起来对照到镜子以后就对自己说，我要好好的干，我要带着我骄傲的心，然后带着我一个成就感出门，因为我在为这个世界上面做一个非常伟大的贡献，我在帮助那些这个残障或者智商不足的孩子，我在做这个从事一个伟大的事业。他不是每天早上起来都是这个样子的，虽然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工作，这个工作也是一个很高尚的，让人能够很敬佩的，很佩服的工作，但是他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差不多的。今天早上如果下雪，然后学校停课的话，他还是很高兴很高兴能够留在家里面休息一天嘛，是不是？还是很高兴的。为什么？因为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高尚的目标，我们都有一个很远大的一个目标，我们觉得那个是很高贵的，我们可以投身在上面的，可是我们还要过每一天的生活。当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在里面拦阻我们，并且让我们分心。就好像马大一样， 马大他的心是要招待耶稣的，我是爱耶稣，我是爱我这位老师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这位主在我们当中，好不容易请到他今天到我们家里面来，我要好好的招待他，因为我爱他。可是呢，在这个爱他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的就被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分心了，拦阻了，然后呢，甚至于口出怨言，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来伺候你，来伺候你，不在意吗？在那边怪罪耶稣。我们也许很多人都有一个高尚的远程的目标，我们爱主，我们爱神，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许我们不是那么样伟大，我们不是那么样的高尚，我们说我们好像也是人，人我们就有我们的软弱。那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说，我们知道这个神的大使命是如此的重要，是如此的伟大，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在基督的信仰当中呢，大使命神对这个世界的心怀是有无止，是占有如此大的重要的地位。我们在口头上面，我们在话语上面，我们也给他一定有的尊崇，但是呢，在我们面对现实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当前的这些急事，很紧急的事情，或者为我们被当前的这些大事情，我们认为是很大的事情来打扰并且分心。结果呢，我们就好像一般的这个加拿大人或者美国人讲英文的时候，我们就是 major in the minor， 我们就主修那个辅修的东西了，我们就专心在那个辅修的东西，反而忘记了我们的主修。我举个例子，我自己的例子，当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很爱主，我那个时候我说我要为主来奉献，我要做神的工作，所以我就读土木工程。你说土木工程跟爱主什么关系啊？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很盼望我能够拿我自己的工作，我能够到一个工地，在不同的工程里面呢，我能在那边一边做工程，帮助当地的教会，等到工程结束了，到了另外一个工程的时候，我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在另外一个地方做工程，然后再帮助当地的教会，就这样子几个工程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一生就差不多结束了嘛，对不对？那结束的时候，我就在我心中，我可以为神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可以服侍好几个地方，并且在帮助当地教会的工作。我当时对主的心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读土木工程。就读土木工程到了最后两年的时候，到了最后一年的时候呢，在一个退休会里面呢，有一个牧师他提出一个呼召，说有没有人愿意全职来侍奉主？然后我回应了以后呢，我就毕业了。毕业了以后呢，我就被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呢，就越来越多的事情让你去分心。因为毕业以后有好多很新奇的事情发生了，对不对？我有机会能够到美国来读书，我就来美国留学了。到美国读书以后呢，读完书你毕业了，你找工作了，找到了，不但找到了，你还可以办居留，你还可以留在美国，就开始办居留，然后呢就开始考执照，变成一个专业的有执照的工程师。然后呢，要有了执照以后呢，我再去继续读书，然后呢，再继续读书，然后再换工作，换一个更好的工作，然后结婚，谈恋爱，结婚以后呢，又生孩子，生儿养女。那你知道生儿养女是很费时、很费钱、也很费精力的事情，对不对？然后呢，然后我就发现我自己离那个当初想要侍奉主那个全职的侍奉的事情呢，好像越来越远了。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太多太精彩，并且呢太让我分心了，所以就把那个原来那个最重要的那个东西就慢慢的放在旁边了。一直到有一天，当那段时间我住在 Binghamton， 住在这从纽约到 Buffalo 中间的一个小城市，在 Binghamton 那个地方，我们帮助当地的教会，帮助当地的一个华人的查经班。那查经班呢，后来决定我们要成为一个教会，我们要建立教会。所以当然我们是查经班的一员呢，我还是很爱主。那查经班一员以后呢，我们就说好，那我们成立一个教会。成立教会的时候呢，那个神的呼召重新的回到我的耳朵，重新再想到说，也许我这一辈子如果能够为神建立几个教会的话，那也值得了。就在那个时候开始， 就开始呢又重新的回来去寻求去寻找，并且开始走回那个侍奉主的道路。很快的有机会，我从那里呢就搬回到纽约，换了一个工作，搬回到纽约。搬回到纽约以后，就开始读神学，就开始读神学。但是我还不是很清楚神进一步的带领是怎么样。所以当我在读神学的过程当中呢，我学习神的话语，并且呢，我对神的在圣经上、在信仰上以及在教会的服事上有更深入的体会的时候，有一天终于毕业了。这个 part time 读书读来读了，读到最后终于毕业了。毕业了以后呢？毕了以后刚好我的教会就需要一个传道人，所以那个挑战重新回来，教会问我说，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工作放下，全职在教会服事。然后我们就在祷告，就发现原来我们这一步已经越来越走回去，原来神预先在神面前，我们预先对神的委身。所以我们接受这个挑战，成为教会的牧师。我在工作了14年的工程师的工作以外，以后呢，就回到教会里面成为教会的牧师。那在教会牧师的时候呢，我就在那边祷告，我们说，神啊，我不想当一个普通的牧师，我盼望当牧师的时候，我能够有机会能够有一些的宣教的工作，有一些跨文化的事工。结果我猜，如果有人在礼拜五来的时候，你知道，结果在我的教会里面，10个月以后，我们教会的西班牙文堂就缺李牧师就离开了，就缺了一个这个工作，需要一个讲西班牙话的牧师，所以就重新的教会就重新的把我派做我们教会的西班牙文堂的牧师。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又走回来，来做一个虽然是在教会体制以内的，但是一个跨文化的宣教的工作。16年就这样子服事的经验就过去了，在教会里面有中文的，有西班牙文的，在英文堂有的时候有服事，然后我在这16年当中也学会了一点点的广东话，麻麻得。然后呢，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慢慢的成为一个在心胸上面更加开拓的一个多元文化的人物，在教会里面的服事的人。所以在今年呢，有就有机会，当划船邀请我能够参与划船做这个拉丁美洲的事工的话，划船是一个华人教会开始的差会。那这个差会呢，他在做很多的事工，可能很多都是海外的华人的事工。所以当他们想要做一些拉丁美洲人事工的时候，他们就讲说，哎，好像王牧师这个人好像蛮适合的，也做拉丁美洲人的事情，也会讲中文，那就来做这个事情。我们也为这个事情祷告，就发现这是神，他有他的带领。所以弟兄姐妹，没有错，我们人有时候会，有时候可能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或者在我们的终极，我们有一个很远大的很高贵的目标，我们爱神。可是有的时候你会像我一样，在这个爱神的过程当中，我们被这个世界上面那些很重大的事情，很紧急的事情，让我们看来觉得很危急的事情，在那边拦阻我们。所以我们就 major in a minor， 我们就主修那些我们辅修的科目。不管怎么样，那这个这一次的我们这个宣教的会议当中，我们的主题就是，我就盼望继续能够在你我的耳中能够继续的回响，你愿意为主为基督走多远？你是否愿意放下你自己心中的那个辅修那个 minor， 然后去 major in the major， 去主修你应该主修的东西？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玛利亚在这边受到耶稣的称赞。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玛利亚她受到称赞，是因为她选择了与主耶稣来亲近，在旁边来听耶稣的话语。换句话说，神他要我们关注我们主耶稣他自己，他的使命以及他对这个世界的胸怀，并且以此为我们的人生的大前提，来左右我们的生活的行为，而不是让我们决定我们的生活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却不知不觉地迷失了我们整体的大方向，我们的大目标。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呢，在我们生活里面，其实我们的行为的背后是因为我们的世界观有所改变。你知道的，我人为什么会有一些行为，我举个例来说， 有的人呢，有的人他们有这个就这个接受民间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在大石头底下拜拜。你有没有看过人这样子拜在大石头下面放一个石，有个大石头他在上面拜拜。那这个人在大石头下面拜拜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认为呢，这样子的行为，这样的宗教行为可以保守他平安，可以保佑平安。那因此他那是他的价值观，我如果在大石头下面拜拜的话，这是有价值的事情，因为能够保守我的平安。可是在这个动作或者在这个价值观的背后是什么？是因为他有一个信念，他的信念就是说这个石头背后有神明，石头背后是有神明，并且这个神明呢喜欢别人在他的面前膜拜，因为这个关，因为这样做可以讨他的喜欢。那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因为在最深层的所谓的世界观里面呢，那边讲到的原来呢，他相信神明是住在石头里面的，并且这个住在石头里面的神明能够掌管人的平安，人生活上的平安。那我就盼望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做一个宣教人。那作为一个宣教人的话呢，我们可能要做什么事情？我们盼望我们开始的我们的世界观是什么？我们那个最内心的深层的了解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知道神创造人，并且神对人有所旨意，神对人的生命有所看法，神对人的生命，神对人的生活有意见，有立场。那他的立场是什么？神的信念是什么？因为神的信念是因为他爱我们这世上的人，并且他要祝福这个世界上的人。那因为这个关系，那我们应该做什么？什么事情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有价值的事情？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需要好像我们要听耶稣的教训，让这个世界的人也能够成为基督的门徒，跟随耶稣的人。因为这个缘故，神才心中会得到喜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的行为应该是什么？我们的行为应该是什么？以前我小的时候，当我信耶稣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信耶稣的人要做五件事情。哪五件事情呢？要祷告，要读经，要聚会，要奉献，还要做见证。他说这是基督徒的五样，你要做这五件事情，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做五件事情，这只是表面上的行为而已，这只是表面上的行为。最终这些行为它有一个目的，它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劝世人，要带领世人成为基督的门徒，所以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到基督的面前来敬拜，来赞美他，让神能够得到最高的尊崇。那也因为这个关系，因此我们有责任，我们有责任去完成这个使命，也就是大使命，让世人能够成为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最终呢，问题还是在我们的心里面，问题还是在我们内心里面的我们的世界观，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神在这个世界上他的心意是什么。参不参与宣教的事工是一个心理的问题，我们的心态是否改变？如果我们不改的话，我们还不是一个宣教人。你去短宣的话，你只会兴奋几天，然后呢，你会回到以前的作息生活以及过去的价值观。其实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我盼望我们想一想，就是这件事情，耶稣在这个路加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就不讲了，没有讲后来他们怎么吃饭的。你注意看，没有讲怎么吃饭的，所以应该怎么样结束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用点想象力。马大可能最后也许是马大一个人煮好了，玛利亚从头到尾都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从头到尾都在那边讲，也许是这样子。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是马大继续煮，然后呢玛利亚就过来帮忙了，然后呢耶稣就来厨房里面讲给他们两个听，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啊，对不对？还有什么可能？也许两个姐妹吵架，对不对？马大就骂玛利亚，玛利亚就骂马大，所以两个人在那吵架，吵架以后耶稣就过来了，趁这个机会教训两个人有关于分工合作的道理，对不对？也有这个可能，对不对？路加福音在圣经里面，路加他没有留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结局，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个，他可能留下一些行为上面的弹性，所以让我们有一些很多组合的不同组合的工作组合的这个空间。第二个，重点仍然在于 在这里呢，就这几节圣经已经把要告诉我们的事情讲明了，就是我们最终是我们心里的问题，我们要不要与耶稣在那里亲近，要不要满足与耶稣的关系，或者说我们灵性上的突破。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呢，我就在想，我们今天在这个宣教的年会当中呢，我们怎么样子来回应耶稣基督。很多年以前，我在神学院有个老师，他在做一个研究，有关于短宣。那个时候短宣刚刚开始，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宣教学的题目。他就在研究这个短宣。那你知道，在这个宣教学里面做研究的，就是一共其中一个研究方法就是访谈啊，就是 interview， 访问人家真正去短宣的人，你怎么看短宣？你的感觉什么？你的感受什么？你的感想什么？都一大堆，然后把它放在一起做一些整理，来做一个研究报告。所以我老师就在访问不同的人，就做了一个很多很多很丰富的研究报告的时候，有一天他在那里，他从这个学校回来，在要进车库的时候，他的邻居就问他，跟他讲话，他的邻居跟他讲说：“哎 ，Bob， 他说 Bob， 你最近在忙什么？”他说：“我在忙这个做这个短宣的研究啊。”结果他的邻居就说：“哦，你做短宣的研究，我才刚刚去这个出去做短宣，来面谈我。”所以呢，我这个老师呢，他就说，爸爸就说 ：“OK， 好，那我就面谈你几句问题的。”他就问他，问到最后的时候，问他一个问题，因为这个人他说他在分享中，他说分享到他在中美洲，他在那边很丰富很感人的经验以后呢，他一直在对我的老师说，他说自从短宣以后，我的人生再也不一样了。我们有没有人去短宣有这种感觉？他说我的人生再也不一样了。所以我的老师最后呢，在结束这个面谈之后呢，他就问他说 OK， 你说你结束你这个人短宣完了以后，你人生再也不一样，怎么不一样？然后他说你怎么不一样？你短宣回来以后，你做了什么样子的改变？你的生活做了什么改变？结果他这个邻居呢，就沉思了很久，想了很久很久，终于最后抬起头来对我的老师说，很小声地说，他说从此以后我会更加珍惜自己的生活，并且更加学习感恩。短宣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我们能够更珍惜自己的富裕，能够更加的感恩而已吗？你出去短宣的目的只是说 OK， 所以我回家以后我可以感谢神说，哦，好棒，我在这边生活得很好，你看他们多苦，是这个目的吗？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做投入宣教事工，不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自己觉得更加的被受到祝福，让我们更多能够感恩而已。短宣的目的不是这个，除非你有一个宣教人的心，而不是只是想每次想到事情都是想到我自己，我是不是更舒服，我是不是更好，我是不是应该更感恩，因为我更好。短宣的目的是因为神对这个世界有一个盼望，神对世界有一个期望，而且他要你要我来参与，来完成他的期望。所以我们短宣，我们做任何的宣教的运动，你在做所有的一切的任线等等，都是为了那个更远大的目的，是因为要满足神的心。不要 major in the minor， 不要把我们的主修放在那个辅修上面。在这里呢，宣教的投入，它的起源是在于一个心态的改变，然后让它能够影响到我们的下一步。问题是我们愿意走多远。前两天我们讲到的是根据地理的位置，有人受神的呼召到远方，有的人他在本地来做福音的工作。我们也讲到文化的挑战，有的人受神的呼召，他要做一个跨文化的一个宣教事工，但有的人呢，他受到的呼召是在一个同样文化或是近文化的这个服事团体当中，这个处境当中来做侍奉。但是今天的挑战是在问你我的内心，问我们的内心，我们到底愿意走多远？我们到底愿意开放，打开我们自己的心态来做改变吗？我们是否愿意以一个宣教人的心智来开始投入宣教的事工？ 所以我在这里我呼吁弟兄姐妹，我们求主，我们一同在神面前来求主来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开始用心的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到底愿意为主走多远。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向神祷告，求神让我们不要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去主修那个辅修的东西，不要去 major and minor， 而是我们真是把主的那个最终极的他对世界的心意牢牢的生根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人生当中你都看得清楚，也许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很诚恳的，我们的终极是要讨你的喜悦，我们盼望你得到喜悦，借着我们的人生你能够得到满足，能够满意。但是我们也知道，主，这个世界除非这个世界到处都听到敬拜赞美你的声音，你的心不会满足。主，我们求你，既然你定义要使用我们，求你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主，当你问我们说我们愿意为你走多远的时候，让我们愿意回应你说，主，我愿意为你走很远很远，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